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让我们这个时候来到你面前，能够顺从圣灵的带领，愿你的话语光照引导洁净激励我们，能够全心顺服在你的面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今天是我们辞旧迎新的一个主日，再过两天我们就是进入了一个2013年，也就是我们教会130周年，所以很容易记啊，一三就是我们130周年的纪念。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无论是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自己，都希望增长，都希望过得开开心心，都希望能够更充实的生活，也希望我们能够过得有意义，生命不断的增长。有谁希望浑浑噩噩的过日子呢？当然是没有。今天我们就要借着今天的经文，从耶稣全方位的增长来看，耶稣是按着什么样的一个轨道来增长。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我们从40节开始到52节，我来念你来听。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每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他的、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的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么行呢？看到你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耶稣的少年期的事情，只有路加记载这么一小段。路加在第一章一开始就声明了，他是按照所传的，按照次序，经过详细的考察，写有关耶稣所成就的事。很多读者都认为路加写路加福音呢，是从耶稣作为人的这个角度为中心，所以我们也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来理解这一段的经文。耶稣的成长和犹太一般的孩子、犹太孩子都一样。一个犹太的男孩在12岁之前呢，他们都要学习犹太的诫命和律法。到了13岁，他们就要履行他们所学的律法上的责任，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称为诫命之子，英文是 Son of Commandment。 耶稣12岁的那一年，他们一家人都按着每年犹太人的习惯传统，上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从拿撒勒到耶路撒冷是120公里的路程，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开车大概1-2个钟头我们就抵达了，可是那个时候的步程呢， 要3到4天的步程，而过满的节期呢是7天，可见他父母呢都非常遵守逾越节。但是当他们回到拿撒勒的途中，他们发现耶稣，他们还没有发现耶稣并不在同行的人当中。我们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他们离开没有跟耶稣打一个照应呢？但如果我们知道跟他们同行的人数的多那么多的话，就会明白自然而然的会以为耶稣和同年纪的人一起。或者这个可以反映耶稣在他父母的心中呢从来没有让他们担忧的。可是这一次呢，约瑟和玛利亚走了好一段路，几乎到了半路了，才发现哎，怎么耶稣不在他们当中啊？哦，他就向亲友着急了，就向亲友熟悉的人去打听，找不到啊，只好回耶路撒冷去了。啊，要走经过3天啊，才发现原来耶稣坐在殿里，一面听一面问。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参与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哎，很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可见少年耶稣这个时候已开始展现他超凡的地方。不过他也令他的父母伤心了。玛利亚虽然知道耶稣从小就是一个很特别，跟一般孩子不一样，也难免有一些抱怨。不过他的反应没有像一般的父母那母亲那样那么冲动那么激烈。我相信如果母亲看到孩子我要3天才找到，可能会大发雷霆，对吗？然而这段不开心的事故呢，却进一步的引起耶稣宣告他必须在圣殿里面参与的理由。他的答非所问的回应呢，声明他和天父的关系，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是人子必须履行的使命。对于他所说的话，一时间他的父母不能够明白，一个12岁的男孩说了这些话是很不寻常的事情。可能耶稣的回答和玛利亚当年回应上帝的话，我心尊主为大，有共同的心意，都是反映他们生命中完全顺从遵行的使命。所以玛利亚一直把这一切事情都存在心里。无论如何他们重聚了，可以回到拿撒勒去。耶稣的好品行从他顺从他们这句话可以看见，顺服天父也同样能够顺服地上的父母，绝对没有互相对立，反而更衬托出以父的事为念所活出的生命重心。来到最后一节52节，也好像是在重复前面的第40节。路加可能是要强调耶稣来到世上是要经过一般人的儿童期、青春期，逐渐的增长，直到他30岁的成年期才出来传道。路加虽然没有继续记述耶稣在拿撒勒作为木匠的儿子从13岁到30岁18年间所做的事，但我们可以相信上帝在这段时间正孕育着一个完美全新的人，耶稣要立他为永恒国度的君王和救赎主，要把救恩带给世人，引引他们进入神的国度，成为他的子民。这个是上帝早已在犹太人的历史中 借着众先知不断地向他们传达的预言和应许。这一点上个主日长按牧师已经引用了很多旧约先知的话证明了这。我们看整段的经文，它凸显了一个核心，就是耶稣所说的那句话，以我父的事为念。以我父的事为念是什么？指什么呢？我们可以分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就是遵行父上帝所吩咐的一切。耶稣也的确地体现了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没有一件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去行，完全是奉天父的差遣。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我的，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而当他接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他引用生命记四章四节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神口里所出一切话。第二方面，以父为念，也当知道什么是上帝所恨恶的事。这方面我们比较少注意，然而在箴言里面六章十六节到十九节告诉我们，耶和华所恨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的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行谎言、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这些上帝所恨恶的事都常在发生在我们所活的世界里，也甚至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必须知道，以为警惕。不过我们应该把操练生命的重点放在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上。上帝所喜悦的事已经在耶稣的身上完全地展现出来，好让我们可以效法他，跟随他，让我们的生命不断地能够在他里面得增长。从五十二节我们来探讨耶稣的一生怎么样在智慧、身量、与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上面全方位的增长，行上帝所喜悦的事，体现以父为念的这个丰盛生命。耶稣的智慧从小已经让很多人都很稀奇，他开始传道的三年间，在胜过魔鬼的试探的过程当中，他已经体现了他和天父密切的关系，也参透旧约圣经的知识。而从耶稣的教导和他所引用的比喻里面，也充分地展现他的智慧。任何人包括门徒，如果在思想和行为上有任何的偏离正道，他都会很用心地纠正他们的错误。所以我们当效法耶稣，寻求上头来的智慧。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这智慧呢，先是敬畏耶和华为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以这为根基呢，我们就可以更加的认识，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我们时常要面对不同的人，要处理各种不同的事情，我们能够真正的以上头来的智慧呢去面对吗？去应付吗？只有我们连与基督， 让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耶稣里面，我们才真正能够活出上头来的智慧的这个生命。因为呢，上帝使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而且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这些话表示，指耶稣以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值得我们知道。第二方面，耶稣身量的增长。耶稣在地上的父亲木匠约瑟是以劳力为生，耶稣跟着他也学习了一身的这个木匠的手艺，同时我相信他也锻炼了一身强健的体魄，还有刻苦耐劳的心智。有一个问题，我看我们没有一个人有一定的答案，你说耶稣33年当中有没有生过病？圣经里面没有讲，我们自己去猜想。然而我们相信一件事情，耶稣不只充满智慧，也同样有强健的体魄，他才能够四处的奔跑，以地为床，以天为被，到处传福音，过着那种艰苦的生活。他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有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那完美的生命也活出完美的健康。所以我们绝不可以忘记，我们的身体是上帝所做的工，是上帝的殿。保罗说，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因此我们不但要寻求上头来的智慧，也要注意健康，锻炼身体，也要让我们的身体不要被玷污去。所以这个来临的星期五早上音乐疗法，请你们来，让我们的身能动，心能静，动静合一，百病远离。另外一件事情是最基本的，他和上帝的关系，神喜爱他的心增长。因为强健的身体和智慧都是建立在和父神的关系上。因为耶稣说，凡接待我的都是接待那差我来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而当彼得建三座棚的时候，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耶稣顺从上帝的心意，就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2:5-11所形容，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得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着和上帝父神的关系，耶稣也必须要活在人当中，因为他来是奉差遣来到人中间，他所做的许许多的事情都在接下来路加所记述的里面很完美的说出来。他第一就是关怀那弱势者，耶稣在世上所做的工作都是为人而来的，特别是弱势群，这些人往往是被社会甚至是教会所排斥的群体。耶稣却颠覆了文士和法利赛人那种排斥、娼妓、税吏 和他们鄙视的人的一种错误思想。我们知道文士是专门负责抄写圣经以免流失，而法利赛人是专门做圣经教导的工作，来确保基本教育能够不断的延续。可是呢，很奇怪，他们这么熟悉圣经的真理，而却在圣经的了解上出现了错误的观念。法利赛人和文士都认为这些娼妓税吏和他们所鄙视的人呢，是注定要灭亡的。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思想，他们不但轻视他，也不把他们当作人来看。耶稣却偏偏的把这些人召集在一起，还向他们讲道，甚至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因为在耶稣的眼里，这世上没有任何事物要比人更重要。耶稣为人所做的事情，可以从他如何回答约翰，施洗约翰的门徒那边看到。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我们要像耶稣那样对待各样的人，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所犯的错误，我们肯定也会犯同样的错误。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让你上头来的智慧来对待人。耶稣讲道就曾经提醒人，不要论断别人，免得被论断。因为论断人呢，就好像我们闽南话有一句话，孤丘比母不必丘孤逃的，就是五十步笑百步。你我都是一样，都不是以上帝的事为念，而是以自己的事为念。第二件事情，他解决了人不能够解决的罪和死。耶稣说他来是叫人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还声明地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而是要救人的性命。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是上帝爱的行动，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以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方式来到世上，而后又让自己交在人的手中，钉在十字架上，以死来战胜罪，洁净人的罪，在出死入生，历成新月，把救恩带给人，解决人所做不到的和最害怕的罪和死。第三件，他为了我们重建神子、人子的双重身份。耶稣本身就是神的儿子，也是人的儿子。我们从第三章看到耶稣的家谱，耶稣的家谱依人看来，耶稣是约瑟的儿子。我们一直追溯到最后的一节，亚当是上帝的儿子。从这个家谱，我们证明了耶稣既是人子，也是神子的双重身份。这个双重身份，早在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已经要赐给人了。耶稣来是要重新将人因罪所失去的这个尊贵的身份重新恢复过来。耶稣说，听了上帝的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这话是指凡以父神的事为念，都是父上帝的儿女。第四件事情，他造就门徒。耶稣传福音并不是单独的行动， 他没有忘记要造就人来参与和延续福音的工作，所以他拣选、培训、授权、差遣门徒。九章一节到二节说，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他又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栽培装备门徒，继续的传福音，引人进入上帝的国度。所以耶稣这么说，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但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一定要像耶稣这样，那么坚定不断地栽培和装备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全方位地在智慧、身量、与神的关系和与人的关系都能够增长，在以父的事为念的轨道上，我们来教导孩子，我们来装备信徒。路加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少年耶稣的增长过程，是遵循着以父的事为念的轨道，在智慧、身量、与神与人的关系上，为我们已经树立了榜样，更为我们这些罪人亲自来寻找我们，并且用自己的生命做赎价，赐我们新生命，使我们重新和他一起拥有神子和人子的身份。弟兄姐妹，耶稣为我们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不只是要我们做基督徒，也要我们做小耶稣，让我们能够以他为我们效法学习的榜样和追随的对象，每天在智慧、身量、与神与人的关系上，在耶稣里面增长，每时每刻以祷告与神交谈。过去我们常常以自己的喜恶去对事对人，难免对某些事情某些人有不满，求耶稣改变我们过去对神对人的错误想法，赐下从上头来的智慧，去决定我是否应该去改变他人或环境，还是要改变我们自己。弟兄姐妹，如果你这时跟某些人甚至跟你的家人在关系上有破裂有问题，如果你要继续用现在的方式继续和他们相处，那肯定的，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改善，唯有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上头来，以上头来的智慧去改变我们自己，去行出来。上头来的智慧就是像雅各书所说的，唯独以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清洁表示什么？让我们把过去的那个恩怨，过去对人负面的想法，过去的错误一扫而空，让我们先洁净我们自己，后是和平，然后以着一个平安稳妥，以着一个要和睦的一个心去对待你所要过去所不喜欢的，然后带着这样一个生命温和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让我们这时候 以这样的一个心态来过这个这样的对我们周围的人。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勇敢地跨出一步，突破障碍，做我们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或者接纳我们以前不肯接纳的人。凡事以父神的事为念。现在我要做一个动作，希望我们不但是听，不但是想，也能够真的付诸于行动。这个动作我在台上以前都没有做过的，现在我请万峰长老来跟我一起做。愿天父，愿圣父、圣子、圣灵助你们增长。哦，再来一次哦，会哦。愿圣父、圣子、圣灵助我们增长。哦，跟着你旁边的人一起来哦。来，我们愿圣父、圣子、圣灵一起增长。阿门。